I celebrated a birthday last
上个月我啱啱过生日，太太玛丽送咗一只 CD 俾我做生日礼物，包含充满信心同埋希望嘅歌曲，系英国知名歌手薇拉林恩嘅演唱。佢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嗰段黑暗嘅日子里边，启发咗好多听众。至于我嘅太太点解会送我呢份礼物，其实就系一个小故事。我喺1940年9月伦敦开始被轰炸嘅前一日出生。妈妈在医院的产房听到收音机报道伦敦被轰炸后，就决定用播音员的名为我命名，取名为昆丁。歌手薇拉林恩现在已经93岁了。去年他在战争时期的一些歌曲重新发行，立刻就升上英国音乐流行榜的榜首。你们当中稍为年长的都应该记得他的一些歌曲，就好像多佛的白色悬崖，有一首叫做《当光再度普照世界》的歌曲深深打动了我的心。这首歌让我想起两件事，第一是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讲如预言般的一句话，全欧洲的灯光即将熄灭，我们不会再在我们这个时代见到他们再点亮。第二就是好像伦敦等英国城市都出现了空袭，因为要令轰炸机较难找到目标，所以实施灯火管制，熄灭灯光，拉上窗帘。这首歌反映出对重获自由和光明的乐观希望。对于我们了解救主和基督的光在善恶持续冲突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很清楚理解那场战争比喻为今日的道德之战。藉着基督的光，世人才能分辨善恶，得到或者维护自由和光明，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天上的战争开始，邪恶势力就用尽一切可行的方法，要摧毁选择权和消灭光明。对道德原则和宗教自由的攻击亦都从来未这么猛烈过。我们身为后期圣徒，需要尽力保持光明，尽力保护家人和社区，不会在道德和宗教自由上受到这样的攻击。对家庭来讲，当前的危险就是从四方八面来袭击的邪恶势力。虽然我们的主要力量应该是用来寻求光和真理，但是我们也要聪明地保护家庭，不要让致命的炸弹摧毁灵性的成长和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就是色情，这个是一种摧毁大众道德的武器。首当其冲的影响就是道德价值观受到腐蚀，有些电视节目和网站亦都同样致命。这些邪恶势力会令世上的光明和希望泯灭，堕落的情况正加速恶化。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阻挡邪恶入侵我们的家和生活，这样当毁灭性的道德沦亡粉碎正义生活所带来的平安酬赏的时候，我们着实无需惊讶。我们的责任就是生于世而不属于世。另外，我们还需要极力提高在家里面奉行福音的程度，每星期的家人家庭晚会、每日的家庭祈祷和家庭研读经文都是重要的。我们需要在家里面引入高尚、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内容。我们如果使自己的家成为抵御邪恶的圣地，就会受到保护，能够抵挡经文所预言的敌对影响力。我们除了保护自己的家庭之外，也都应该成为光的来源，来保护自己的社区。救主说，你们的光也当照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时代被称为富裕的时代，或活和疑惑的年代。神的力量和权柄之基本信仰不单止受到质疑，更受到诋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要怎样提倡道德价值观，而不令不信者和冷漠者产生共鸣，并且又能协助缓减世界堕入暴力邪恶的漩涡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历久不衰。想一想先知摩尔门和他这句话的苦恼，你们怎会拒绝站在那里 张开臂膀迎接你们的耶稣呢？摩尔门的苦恼是有道理的，他的仔摩罗礼这样写，他人民毁灭的悲惨故事，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和同世界各地的人互动的经验使我趋于乐观，我相信这个时代光和真理必得以保存，世界各地各国多数的人都是崇拜神，并认为要为自己的行为向他负责。一些观察家相信全球信仰宗教的人其实有增多的趋势。身为教会的领袖，我们和其他宗教领袖会面的时候，发现彼此有共同的道德基础。这个超越了神学教义上的分歧，使我们一致渴望促进美好的社会。我们也发现大多数的人依然尊重基本的道德价值观。但是请认清楚一点，同样亦都有人一心要摧毁信仰，排斥社会里面任何的宗教影响力，而其他邪恶的人用毒品、色情、性泛滥、贩卖人口、抢劫和不诚实的经营手段来欺压、操纵和撕裂这个社会。虽然这些人是相对的少，但是他们的影响力都相当大的。有信仰的人和那些想将宗教和神从公众生活里面消除的人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着。今日很多有影响力的领袖反对那些从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而来的世界道德观，以他们的观点没有任何客观的道德次序，他们认为不应该偏袒任何道德的标准。不过大多数的人依然希望成为善良高尚的人，有别于圣灵基督之光唤醒世人的良知。我们从经文里面基督的光就是把光给每个来到世界的人，这个灵是为了全世界的缘故而赐给我们的。陪道潘会长教导，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和人类家族的其他成员都同样享有的灵感来源，就是这样为什么很多人会接受来自于他们不支持的宗教信仰。我们读摩尔门经摩赛亚书的时候读到，民意想要任何违反正义的事并不平常，但少部分的人要求不义的事就很平常。跟着摩赛亚警告，倘若到了民意选择邪恶的时候，那就是神的惩罚要临到你们的时候了。我们这个越来越不正义的世界，比宗教信仰的价值观成为公众议题至为紧要。以宗教良心为标准的道德立场必须在公众场合被同等的关注。在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里面，虽然宗教良心未必受到偏袒，但亦都不应该被忽略。宗教信仰是光明、知识和智慧的来源，并且能用一种奇妙的方式造福社会。当信徒因为觉得要对神负责的时候，就会在行为上面谨守道德规范。有两种宗教原则可以讲明这个论点。信条第十三条一开始就提到，我们信要诚实，诚实是宗教信仰的一项基本原则，亦都是神的基本律法之一。很多年前，我当仲在加州当律师的时候，有个非教会成员的朋友兼客户来拜访我，他很兴奋给我看一封来自附近一个后期圣徒教会支会的主教的信。这个主教写，他支会里面有一位成员以前曾经是我客户公司里面的一个员工，曾经从我客户的工作地点拿走一些东西，众志愿其说话那些东西是剩余物资，但是这位员工后来成为虔诚的后期圣徒，努力效法耶稣基督。他了解到自己之前所做的事是不诚实的，信里面附上一些钱，不单止偿还那些东西的成本，连利息都算埋入去。我的客户对这个事很深刻印象，教会透过非专职的领袖帮助这个人努力和神和谐。想一想犹太教、基督教界诚实这项共同价值观所蕴含的光和真理，想下如果青少年在学校里面不作弊，成年人在工作场所诚实，忠于婚姻誓约，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对我们来讲，诚实这个基本观念已经深植在生活和救主的教导。诚实亦都是其他很多信仰和历史文学里面重要的品德。诗人罗伯特·伯恩斯说，诚实的人是神最高贵的作品。几乎在每种情况之下，有信仰的人都觉得要诚实才是对神负责。就是为了为什么那个加州人想过去不诚实的行为悔改。去年一场毕业典礼的讲到哈佛大学教授同时亦都是教会领袖的克雷顿·柯丁森分享了他一位同事真实的故事。这个朋友来自其他国家研究民主政治，很惊讶发现宗教对民主竟然是这么重要。他指出在社会里面公民就少学习诚实正直表示对神负责，这些人不需要被逼亦都不需要被逼亦都会遵守崇尚民主理念和法规制度。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即使是警察再多亦都无法迫使人民行为诚实。很明显，在树立光同真理和改善社会方面，推崇诚实的道德价值观可以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亦都应该受到非耶稣基督信徒的重视。宗教信仰怎样造福社会并为世界带来光明的第二个典范，就是宗教在如兄弟姊妹般对待神的儿女所扮演的角色。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很多宗教机构都率先协助和救援那些身陷恶劣环境的人，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人都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伟大的英国政治家威廉·威伯福斯就是最佳的典范。他是废除英国贩卖奴隶制度的重要推手，其以恩典这首感人的诗歌和用同名鼓舞人心的电影刻画了19世纪初期的人生，并描述其英雄事迹。威伯福斯不停的努力是废除这种可怕、压迫、残忍和腐败制度的第一步。他和其他领袖一齐着手重整公共道德，就是其中一个功劳。他认为教育和政府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他对道德和灵性充实的远见成为他毕生奋斗的目标，无论是捍卫婚姻制度、打击贩卖奴隶行为，都是或者是毅然保卫安息日，都是这样。他动员了国内道德和社会界的领袖在全国苦苦对抗罪恶。在教会早期的历史，绝大部分的成员都反对奴隶制度。反奴隶制度和教会的信仰，就是因为他们遭受敌视和暴徒攻击，最后引发密苏里州包格州长发布扑灭令的一项主要原因。约瑟·斯密在1833年接受到一项启示，指出任何人受别人奴役是不对的，致力宗教自由对待所有的人如同神的儿女，就是我们的中心教义。这些只是宗教原则为基础价值观怎样极大祝福社会的两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不单止应该身体力行，并且要支持所有高尚正直的人士来重建道德价值，来造福整个社会。容我清楚地表明，在公众场合里面所有的声音都应该被听到，无论是宗教的声音或者是世俗的声音，都不应该保持静默。另外，我们亦不应该因为我们的一些观点来自宗教原则，就期待世人会自动接受这些观点或者比较高的评价。但是不容置疑的，这样的观点和价值亦都有资格来给世人来审视那个优点。我们教义的道德基础可以成为灯塔的光，照耀世界，同时亦都能够在道德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两方面团结，成为一股力量。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家人，需要身先士卒，结合所有有心人士，在世界各地竭尽所能维护社会的光明、希望和道德。我们奉行并宣扬这些原则，就是效法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我们可以在准备迎接我们的主祭救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成为一股正义的力量。我们期待那一美好的一日来到，那时光芒再度普照世界，自由的心将齐声欢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